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《失语者》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八集，在四个小时之后 ，DNA 实验室传来了消息，在死者阴道擦拭物中检出了人的精斑，但是和死者的 DNA 对比之后，确证精斑的主人和小女孩没有亲缘关系。否认了这是一起乱伦事件之后，我如释重负。我就说嘛，这么恶心的情节啊，也只能编编电视剧了，在现实之中怎么可能发生呢？彪哥说道。 DNA 的结果只是肯定了不是他父亲干的，但是没有肯定不是李斌干的，对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李斌可能不是他的亲生父亲，所以李斌的犯罪嫌疑还是最大的，对吗？我很快就理解了彪哥的意思。是的，如果这个孩子不是李斌亲生女儿，那么李斌的作案嫌疑就更大了。打电话问问，这么久办案单位怎么还没有反馈抓人的消息啊？我刚把电话拿起来，发现侦查员小张卷着裤腿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。这边结果怎么样？
有生物检材，但是不能确定是不是李斌干的。人抓到了吗？
彪哥紧张地看着小张，他可能畏罪潜逃了。原来呀，侦查员赶到李斌家里的时候，发现家里只有小女孩的母亲陈玉萍一个人。根据陈玉萍的陈述，他知道女儿自杀以后就去工厂结了工资，辞了工作，但是当她傍晚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发现丈夫李斌并不在家，而她平时捕鱼用的工具和工作服也都不见了。当时以为李斌呢是去捕鱼了，可是等了一个晚上，一直到民警到家里边来找人，李斌仍然没有回来。几名民警在他家附近可能藏身的地方都进行了搜索，但是却一无所获。
我先赶回来了，他们去李斌经常钓鱼的鱼塘去了。
小张看到彪哥一筹莫展的样子，神秘地笑道：彪哥，你看我带什么了啊？怎么样，有证据意识吧？我们抬头一看，小张手里边拿着一把破旧的牙刷。在当时的南江市，基层民警对于提取 DNA 证据都有了一定的认识，这次小张在搜索李斌住处的时候就顺便提取了李斌的牙刷，这根牙刷上面很有可能提取到李斌的 DNA。 彪哥非常的高兴，他把牙刷送到了实验室，对着 DNA 实验室的同事说道：
看来啊，你们又要辛苦了。
话音刚落，彪哥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。彪哥一看是前线巡查员打来了，迅速接通电话：
怎么回事？有情况吗？
彪哥，我们在一个水塘边找到了李斌的一些捕鱼工具和他的胶鞋，还有平时他当作小船划的木盆，怀疑呢他可能是在捕鱼的时候落水了，现在正在打捞。
落水？这一个结果出乎了我们的意料。彪哥说道：
走吧，我们还是到现场看一看吧。
我们在颠簸不平的土路上整整行驶了三个小时，这才到达了偏僻的现场。到现场的时候，李斌的尸体已经被打捞上来，湿漉漉地放在岸边，头发还在滴水。在夕阳的照射之下，这显得十分的阴森恐怖。尸体的周围站着几个民警，也都湿漉漉的。看来啊，为了打捞这具尸体，费了不少的劲儿。陈玉萍也在现场，他呆呆地坐在一旁，村长在和他说着什么，但是他就像没听见一样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默默地看着前方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绝望，没有悲伤，就那样平静地坐着。死者衣着整齐，指甲青紫，口鼻腔附近还粘着泡沫，窒息征象明显，口唇和颈部没有损伤，胸腹腔膨胀。我用止血钳子扩张死者的鼻孔，发现里边有不少泥沙， 再撬开闭合的牙裂，发现口腔内也有不少泥沙。这些都是典型的溺死征象。所谓的溺死，就是生前入水，溺水死亡，而不是死后抛入水中，这一点还是非常明显的。我一边检验，一边对彪哥说道：溺死征象明显，他会不会是畏罪自杀呀？
不会，他要是自杀的话，没必要带那么多的工具，还有木盆。
彪哥指了指旁边的捕鱼工具和木盆。是啊，有道理，可是他水性很好，怎么可能是意外溺死的呢？
完全有可能啊，这水底下都是水草。
刚才负责打捞尸体的民警一边说，一边用长竹竿拨动水面。
看到了吗？啊，幸亏啊，我们是在岸边用长竹竿打捞的，要是下水的话呀，估计明天咱们几个的名字都得加上黑块了。
他水性好，别人不会用推他下水这么笨的杀人手法，所以只有可能是意外落水之后被水草缠住然后溺死的。我对自己的分析很满意，觉得滴水不漏。但是彪哥在一旁不置可否，只是默默地用一根长竹竿在试探水深和水草生长的高度。突然彪哥的电话铃声响起，这是 DNA 实验室打来的，结果正在彪哥的预料之中，那就是小孩体内的少量精斑和李斌牙刷上的 DNA 认定统一。虽然我们依旧用穿刺法从李斌的心脏之内取出心血，再一次进行了 DNA 检验以防万一，但是我们知道不出意外的话，这起强奸案子就应该是李斌做的。现在李斌也溺死了，按照法律就应该销案了。可是即便是这样，我的心情依旧是低落无比，真的是恶有恶报啊。只可惜那个小女孩幼小的心灵受到了那么大的创伤，身体受到了那么多的伤害，以致让自己生命之花在这么年轻漂亮的年纪就黯然凋谢，实在是可怜。在一旁的彪哥忽然想到什么事情，他走到陈玉萍的身边，蹲下来点了一根烟，小声地问道：
你们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？
陈玉萍听到这句话像是被针刺了一下，他突然跳了起来，眼中充满惊恐，问：谁说的？你们这是胡说呀。彪哥依旧蹲在那里，他盯着陈玉萍的眼睛，两个人就这样用眼神较量了两分钟，最终还是陈玉萍败下阵来。
女儿是我亲生的，但不是李斌的，我和李斌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。
陈玉萍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靠在草垛上，泪水慢慢的流下。其实在这个年代，亲子鉴定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，老百姓也大多知道公安机关是掌握亲子鉴定的技术方法，这种事情狡辩也没用。
李斌对你的女儿好吗？
彪哥的眼神无比犀利，他盯着陈玉萍。
好，不不不，我不知道，我长期在外打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陈玉萍有些神色惶恐，语无伦次。彪哥没有再继续问下去，他弯下腰和我一起清理收拾器械，收拾完之后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陈玉萍。陈玉萍正向我们这边张望，眼神交汇之时他立刻避了开去。
走吧，尸体拉回中心。
彪哥路上一句话都没说，而是默默地看着窗外，任凭颠簸的山路把车里的我们和后车厢里的尸体来回来去地摇晃着。这天晚上我做了很多的梦，梦见小女孩哭泣的样子，梦见李斌变成了厉鬼朝我们扑了过来，梦得真真切切，令人窒息，甚至早晨闹钟的铃声都没听见。早上彪哥敲开了我的宿舍房门。
洗漱起床，马上解剖。
啊，解剖啊？
我努力着回想着昨天出的现场，没有命案呢，没有哪起案件需要解剖啊。但是服从命令还是第一位的，我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，一路小跑赶到了解剖室里。解剖台上躺着的是李斌。李斌，他明显是溺死的，这也要解剖吗？我有些疑惑。彪哥笑了笑，我也知道他是溺死，但是我心里总有点疑虑，所以昨晚请示了领导，为了防止有意外情况发生，还是选择解剖。
什么疑虑啊？
小女孩死了，而且从她体内的精斑来看，前一晚她还和李斌发生了性关系。李斌知道是我们要对小女孩的尸体进行检测，那么他应该害怕他的犯罪行为被我们发现，他还能那么悠然自得地去捕鱼吗？那他的心理素质也太好了吧，太没心没肺了吧。另外仔细看他的双手，非常的干净。
手干净？
我说彪哥，这个不能说明什么吧。我也不敢说这个能代表什么，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是在水草丛生的地方落水，被水草缠住溺亡的话，那么根据尸体痉挛理论，他的手中没有泥沙，也应该有水草，对吧？我知道溺水死亡的尸体因为求生欲的驱使，再加之溺水窒息死亡导致尸体痉挛，通常会在手指夹缝之间发现泥沙和水草。而李斌双手松弛，非常的干净。我们闷声不响地对李斌的尸体进行了系统解剖，除了尸表面检测之中发现了溺死痕迹征象，李斌的内脏淤血、左右心脏内的心血颜色不一致、肺水肿、有碾发感、气管内还发现了泥沙、水草、胃内大量的溺液，再加之尸体内的硅藻与现场水样硅藻认定同一，这些征象通通证实了李斌就是在那个小水塘之中溺水死亡的。经过两个小时的解剖，除了证实李斌是溺死，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发现了。这一点让我和彪哥都觉得异常沮丧。我们用手撑着解剖台，就这样一左一右的傻傻盯着尸体。突然彪哥的眼神又亮了，我顺着他的眼神望去，死者李斌的腋下颜色仿佛有些异常，但是又不能确定。彪哥说道，这里像是出血啊，切开看看。皮下出血、尸斑和腐败形成的皮肤颜色异常，通常状况下是根据经验用肉眼就可以鉴别，但是有的时候是比较难以区分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切开皮肤来观察皮肤切面的状态，来分析颜色的异常究竟是损伤还是尸斑或者腐败。我用手术刀小心地沿着颜色不一致区域的中央切开，发现了死者内侧腋窝里有片状皮下出血。这里皮下出血啊，那可不多见，估计有损伤啊，那也是玩双杠玩的。我调侃道，很简单呐，这里损伤有可能是别人用双手在死者的腋窝处着力拖拽它形成的。彪哥一说，我茅塞顿开。那既然是出血，就说明有生活反应，这是生前形成的。结论已经在我脑子里边翻腾，但是你怎么能证明这两处出血和李斌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呢？皮下出血是有固定模式和转轨过程的。彪哥用胳膊肘向上推了一下眼镜，皮下出血的初期呢，可能不会在皮肤的表面上表现出来，但是会逐渐在皮肤上显现，最初是紫色，然后出血逐渐被吸收，含铁血黄素形成，皮下出血的颜色又会变成青紫色、青色、黄绿色，甚至变为黄褐色。你的意思是说双腋出血后不久李斌就死亡了，所以才没有在皮肤表面表现明显？那既然这样，这两块出血的形成距离李斌死亡时间非常短，所以就应该和李斌的死亡有关。
我举一反三。我刚才说了，这里的损伤应该是在李斌腋下着力拖拽李斌形成的，而且这个时候李斌没有死，那么李斌当时应该是昏迷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彪哥笑着问我。我二话没说，提取了死者的心血、胃部组织和部分肝脏送往毒物化验部门进行检验。我说道，我们打开李斌胃的时候，胃的内容非常的充盈，没有酒味，这说明李斌是进餐后不久死亡的，而且他没有喝酒，那么只可能是药物使得昏迷了。我想了想又接着说道，因为他是在深度昏迷的状态里被人扔入水中的，所以他虽然有明显的溺死征象，但是他的双手没有抓握泥沙和水草的痕迹。彪哥非常赞叹的点点头，分析得很棒啊，会结合之前的尸表进行分析了。正如你说的，这起案件的嫌疑人很有可能是利用了死者生前捕鱼人这一情况，故意将死者用药物致昏扔入水中，然后伪装成意外溺亡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嫌疑最大的就应该是陈玉萍。他的女儿因为被李斌这个禽兽而残害自杀，陈玉萍的杀人动机已经有了。而且不知道你注意没有，陈玉萍到达女儿自杀现场情况的时候，我还问他问题，他的眼神都有些反常。我想了想，是啊，看到自己女儿的尸体不悲反怒，对是否是亲生这个问题的过激反应，都明显显露出了陈玉萍内心的反常。解剖检验结束了，我和彪哥回到了办公室，我们没有说话，都不约而同地陷入到了沉思。如果证实了李斌是被他人杀死的话，那么该怎么去寻找证据去指向犯罪分子呢？毒化物的检验结果出来了，在李斌的心血、胃和肝中均检测出了安眠药的成分，彪哥的论断被印证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成功的从几个细微的异象表现之中发现了一起命案的存在。办案人员坐在我们的办公室，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听完了我们的推断，然后问道，那这起案子怎么破呀？怎么下手啊？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我瞬间被问住了。是啊，这样的案子没有检验出其他的相关生物证据，该怎么侦破呢？总不能根据陈玉萍有犯罪动机就来定他的罪吧？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。小女孩自杀当天，我们都看见陈玉萍坐着一辆车来到现场，然后又坐车离开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你们调查他的行踪轨迹，注意调取医院或者药店附近的监控录像。法医秦明系列失语者，作者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